透明茶室是每周 weekdays 周一到周五早上上海时间8点的新闻评论，有直播也有录播，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欢迎大家。
OK， 我们开始啊，这是我们一个阿尔法测试，我们其实测试我这个方法行不行得通，也是测试这个平台，我们在 Twitter 上用这个 Space 来做一个新闻的评论，也要看它这个音频能不能取得出来，我可以发到其他地方来去分享，还是只能在 Twitter 上分享，这些呢都是要去慢慢摸索一下的。好，那么废话不多说，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第一次的透明茶室，这个时间很早啊，它呢不仅可以帮助我早睡早起，也希望呢透过这个东西呢可以帮助大家早睡早起。我的基本目标呢是能够做到 weekdays 每天都有，就周末我就让自己休息休息，那 weekdays 呢我希望能够做到每天都有。那么这个板块的这个透明茶室啊，因为我这个世界苦茶所有东西这个 brand 都是以这个茶为 icon 来做的。好，这是我们第一期。第一期呢我们想聊的这个新闻呢就是太阳花学运的十周年。因为呢 ,318 学运啊，就是这个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对于台湾的这个政治历程呢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大。这个新闻其实不是特别多，尤其是在这个国际新闻板块之下引起的震动不是特别大。但台湾呢在立法院旁边还是举办了这个纪念活动，而且台湾的岛内的媒体很多的也是在报道这个太阳花学运。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第一，我觉得中国人了解比较少，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以前当然知道这个事情，但其实了解也比较少。而且我们中国人了解学生运动啊，如果用一个比较粗俗的比方呢，就是太监看 AV 的感觉，因为我们自己不行嘛，但是就看其他人这样就会尤其有那样的猎奇感。另外一部分呢，我觉得我们了解太阳花学运对一个中国人也有另外一部分的意义，就是太阳花学运呢是冲着我们来的。当然我的话是戏谑的话，就是太阳花学运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大，因为它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服贸，就是两岸服贸协议，这两岸服贸协议呢就跟我们高度相关。所以今天呢我们再聊聊这个新闻，太阳花学运十周年。首先啊，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就太阳花学运持续了多长时间，因为318学运嘛，它其实持续了有20多天，从2014年的318持续到2014年的4月10日，一共23天的时间。之后呢可以说是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就是两岸服贸协议在当时被搁置了。直到现在呢，两岸只有 ECFA， 就是那个服贸和货贸协议的前置性协议，而服贸协议本身并没有签订。好，所以这个呢是持续了23天。大家都知道中国去年年末，不对，已经是前年了，前年年末也爆发了街头运动，就是白纸运动。那这个白纸运动呢持续了多少时间呢？白纸运动持续了2天，对吧，其实就是那个周末，星期六星期日2天，这个呢我在我的那个书一年记事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描写。那就还有另外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反送中运动，香港的19年的反送中运动持续了多少时间呢？其实持续了接近1年，但是比较高峰的运动呢是持续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从2019年的6月一直持续到这个2019年底，就是这个疫情爆发之前，其实呢香港都有比较大规模的运动发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2014年的占领中环，也是香港的运动啊，占领中环是持续了两个多月吧，就两个半月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发现啊，所有这种民众参与的运动如果只有2天啊，就像那个白纸一样，如果只有2天的话，其实很多事情都不能发酵出来。这个运动真正的发酵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持续，中间产生了更多的事件，更多人的参与，社会的关注，慢慢的才能够形成气候。它我觉得有点，我们要怎么比喻呢，它有点像熬汤，对吧，就是所有这些呢熬半年的，熬2个月的，熬就算是没有到1个月，也有20-30天的，像这种呢这个汤才熬得出来。但是像我们这样的2天的时间啊，其实就什么东西都没有积累，也没有酝酿完成啊，所以算是一个昙花一现。好，那我就说说这个太阳花学运的这个来龙去脉啊，也不叫来龙去脉了，给大家简要的说说大概是个什么事儿，有个基本的印象就行。这个太阳花学运呢，当然是因为这个两岸服贸协议的签订，两岸服贸协议的签订呢，在岛内激发了特别大的反弹。反弹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是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台湾内部呢不是直接以立法的形式产生的， 所以说呢，它没有经过立法院的审批，它并不是立法院投票一读两读三读那样的法案。当然在很多地方这个一读两读三读也没有意义，像香港现在通过这个国安法23，就是基本法23条国安条例，哇，这个两读三读，下午两读晚上三读，这个读不读意义就不大了。当然我给大家普及一下，所谓这个两读三读，读就是去审议的意思。一般一个法案一读就是它的必要性，就这个法案值不值得立，为什么要立，那通过一读我们决定 OK 这个事情是要立的。到二读呢就是细节审议，就二读呢就会有很多是不是要这样是不是那样，所以一般二读之后呢就会有修订委员会对这个法案来做详细的审阅，逐条的审阅和修订。三读呢就是对于审阅之后这个东西最后的一个判断，但三读不通过还可以再来啊。所以说如果下午二读晚上三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法案完全没有修订过，这个法案的条例根本没有经过审议，所以下午二读晚上三读就通过，这就是扯淡了。好，所以说anyway 我们就说回来啊，总的来说呢，一个法案就是需要通过一读二读三读，但是呢这个是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个服务贸易协议本身呢它不是一个一二三读立法，所以当时呢还是马英九主政的时期啊，就通过行政流程，通过行政立法，大家知道行政立法本身它的这个审慎程度和流程是比较短的，就通过行政立法快速通过了。就因为这个事儿，通过行政法快速通过啊，在党内就引发了特别巨大的震动。因为两岸服贸协议的背景啊，其实之前一直有在岛内呢，这个事儿就一直有比较大的反弹。给大家讲讲啊，这个服贸协议和货贸协议是不一样的。两岸货物贸易协议呢，就是货物贸易嘛，比如说芯片啊、水果呀、水泥啊这种货物贸易。货物贸易呢就没有人员去到对方的国家，对吧？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但服务贸易协议呢就是服务业，包括比如说旅游业啊、房屋中介啊、快递外卖啊、出版社呀、音乐领域啊，这些都是旅游都是服务业。所以服务业贸易呢就会有你的人员去到对方。所以说在台湾呢，服贸就比货贸要敏感的多。所以当时啊，这个服贸协议被30秒的时间啊快速这个行政通过之后呢，就是大家就特别特别的担忧，大家就特别特别的觉得不可以理喻。所以当天晚上啊，就是318晚上就有人去到了现场，但其实当时去到现场的人并不多啊，就是有很多人去到现场。然后去到现场之后呢，应该我因为我看了一个318的亲历啊，去到现场呢最多就一两百人，100人的样子。但是呢当时由于有另外的常驻的抗议，台湾有很多团体的，有一个深绿的团体，好像是公投救台湾联盟吧，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公投救台湾联盟是长期在立法院正门在那里大声疾呼抗议的。所以当时是为了避免这那边抗议失控，大批的立法院警力呢其实就去了那边的正门。所以在侧门这边的这个抗议的活动呢，然后由于这边的警力非常疏忽，然后就有20-30个人突然决定要冲进去啊，他们就冲进了立法院。所以说太阳花学运呢就占领了立法院运动。占领立法院运动之后呢，迅速啊这些东西就传上了网，因为当时已经是网络时代了，就大批的人员来到立法院，太阳花学运呢就发生了。当然是这样一个情况。哎呦，这边又多，哎哇，这次地震还挺厉害。哇，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等这个地震过去啊。OK. Seeking refuge nearby.等一下啊，我这边突然发生了相对比较严重的地震，然后我们等这个地震波过去，我接着讲啊。哦，这次蛮厉害，还在摇，哇塞！好，为什么我每次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直播的时候遇到地震了，这怎么回事？上次直播已经还是有点摇，那这次我不知道是日本哪个地方啊，这次地震应该蛮厉害的。好，应该好像结束了。OK, 那我们接着说啊。我刚说到哪里了 ?OK, 我刚说到，所以他们就冲进了立法院，然后冲进立法院之后呢就占领了立法院，这个运动就开始了。所以这个立法呢，所以这次运动呢有两个最主要的抗议点。第一个呢是反服贸，第二个是反黑箱。这个蛮重要的，就是反服贸和反黑箱的区别。所以反黑箱呢就是反对这个政治黑箱运作，没有通过严格立法程序就推行服贸法案。这是一个。 第二是反服贸，就是黑箱不黑箱可能不是核心的关注啊，核心的关注呢是反对服贸，不愿意跟这个对岸啊签订服贸协议。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这两个不同的在之后会有这个很大的影响，我之后再去讲啊。好，所以我就说这个太阳花水运的中间的很多细节我就不说了，我给大家简单说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果呢就是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呢并没有通过，这个协议被压下了，到现在也没有签订。所以说呢从反服贸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它是取得了这个积极正面的结果。但是呢之后也有大量的司法作战，包括这个参与者的判刑，因为当时很多人就冲进了立法院内部嘛，冲进立法院内部之后呢也有一些破坏。这个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难以避免了。所以说有很多人啊，就是太阳花攻占行政院的行动，然后呢就有很多人被判刑。当然判刑的人好像是攻占行政院不是立法院的部分啊。就是但这个细节我其实没有那么了解了，作为一个这边的人啊。所以说他们很多人就判刑，第一次判刑呢其实在高等法院原来被判无罪的人啊就被改判为有罪。这个改判有罪的部分呢经过了这个台湾最高院啊，就以这个公民不服从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公民有不服从权。所以说这是合法抗议，就发回重审。但发回重审之后呢依然有人被判处有罪。所以最后呢有很多人啊但是由于发回重审之后已经进入蔡英文政府了。蔡英文政府在16年就是取得行政资格之后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决定对太阳花水运不予起诉。所以说这个没有人起诉了，没有人起诉之后怎么办呢？但依然有这个侦办人啊，因为破坏公务罪的部分啊被判处四个月徒刑了，罚金12万元。好，这个是参与者的判刑。还有另外一部分，在太阳花水运过程中呢也有这个国家暴力问题，就是警察暴力问题。啊，当然比起这个香港和这个白纸这期间啊，就警察暴力相对也并不轻微了，最后也是打到头破血流，但持续时间比较短啊，因此呢就涉及到最后的国家赔偿问题。这个国家赔偿的判决是通过了的，但是在台湾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虽然国家赔偿有，但是呢希望能够抓住那个黑警啊，对那个黑警进行刑事诉讼，但是呢这个黑警的身份就一直没有得到，到今天为止啊到底是谁，这个东西呢也被这个当局可以说是掩盖了下来。所以在最后后续的审判之上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直到今天啊，台湾应该也有这个司法界人士在寻求这个对于国家暴力问题的审查。好，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后续的结果呢，就是这个事儿应运产生了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当时就说 ,OK, 好，这样的服贸货贸协议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值得一讲啊。这个服贸货贸协议反服贸的部分呢是对于中国的警觉和猜疑，对吧，觉得跟中国不行。但是呢台湾岛内也认为呢，如果仅仅是凭借这样的猜疑就因噎废食不与中国贸易往来呢好像也不对。所以当时的结论啊，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事停在猜疑的层面之上，我们就订立一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呢就能够后续如果有两岸服贸和货贸的立法就能够以这个条例来进行监督。但是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啊，在这个蔡政府上台之后，就是这个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呢，其实也就一直没有订立啊，直到今天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都是一个没有被完成的执法。蔡英文政府应该之后修订了就是两岸关系法里面的一些条款当做啊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但是其实是不充分的，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立法的后续。而且我们也知道啊，自从民进党政府上来之后，其实跟中国的接触就相对来讲比较少了。这个呢就所以两岸的贸易啊谈判啊都绝对不像在马英九政府时期那么多。好，那就是这个事儿的第二个立法的结果。这个事儿还有一个最大的结果，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太阳花水运啊，就是国民党成为绝对在野党的开始。因为国民党之前虽然输掉过总统大选，比如陈水扁上台，对吧，但其实陈水扁当政时期啊，也是所谓的朝小野大。当时国民党在立院呢，也是绝对的主流和绝对的多数。就是从这个2014年啊，这个太阳花学运开始啊，国民党先是输掉了地方的这个，然后呢，也在下一届输掉了总统，不仅输掉了总统，还输掉了这个国会选举。所以国民党就是这个时候成为了绝对的在野党。
而民进党成为岛内第一大政治势力，就是从这个时候逐渐开始的。
那 那这个瘫痪学运之后呢，其实不止崛起的有这个民进党啊，还有一众小党，其中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时代力量，就是黄国昌的时代力量，和这个社民党，就是现在苗博雅所在的这个社民党。但时代力量跟社民党呢都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啊，这个黄国昌也并入了这个柯文哲的民众党。当然
黄国昌也有很大争议，最近新闻之中就有人用太阳花拿来砸他，
意思是说呢，他违背了太阳花学运时期的承诺和态度，他现在呢跟民众党政治利益特别接近，跟国民党合作，跟国民党在立法会包括立法会的选召召为选举的时候，就是
国会各个委员会召集人选举也是全面和国民党合作。
我可以讲讲这个太阳花世代了。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学运嘛，它的主要参与者呢还是以学生群体为主。这个学生群体
在当时呢主要就是大学生，所以就是90前后的这个世代，大概是90年左右一直到96年，和现在支持民进党的世代呢已经完全是两个世代了。现在支持民进党的很多都是00后，但你看00后其实今年呢也都有24岁了。之后呢可能因为地震的原因啊，我这边网络断了一下，我重新连之后呢发现这个 Twitter 的 Space 没有断点重连，所以就直接停了，我不得已重新开始一下，所以中间丢了一部分，非常可惜。
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刚才讲到多元参政啊，也是讲到这个抗疫时间变长，然后才会有多元参政的机会。像白纸的时候呢，基本上大家就是上街走走，然后就宣告结束了啊。只有在这个时间较长的时候呢，才能够参与多元的参政。然后台湾现在的很多自媒体人啊和人们进入政治圈啊，都是从太阳花学运开始的，就是新的一批，包括立委的助理啊。很多自媒体，比如说我知道就那个法律白话文运动啊，这些都是脱胎于太阳花学运啊产生的这个民间的媒体和民间的参政势力，所以这个对于台湾公民参政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台湾本土意识的崛起啊，就是应该就是从太阳花学运之后产生了天然独这样一个说法，意思呢就是新一批的年轻人啊，天然就是台派，他们生下来呢就是台湾派。就是他们有台湾的主体本土意识崛起，就是透过反对与中国的服务贸易呢，凝结了台湾的这个本土意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是太阳花十年嘛，这十年回过头来看，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呢，虽然习近平已经上台了，但是在他的生涯早期，我们也知道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呢，还是以改革者的形象上台的，其中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呢是他的父亲啊，习仲勋，其实在中国改开时期就是改革派的一个中间人物，就是改革派的地方大员嘛。所以习仲勋呢身上是有这个浓重的改革基因的。而习近平上台之前呢一直韬光养晦啊，大家也觉得他是改革派。所以说当时习近平刚刚上台之后，其实一片改革的迹象，而且对台湾的亲善迹象也是这个比较强的。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当时有这个习马会，对吧，就习近平跟马英九当时的这个对面，是在12还是13？习马会是正式的习马会其实是已经在这个反服贸之后了，是这个15年他们在新加坡举行的这个习马会呢，然后他们都是以双方的实质对等的方式去见的，就双方没有讲这个马省长好啊，习主席好，双方以先生互称了。所以当时还是比较好，但是你可以看这个十年之后中国跟台湾的状况是怎么样啊。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服贸协议签订了，如果当时真的签订了服贸协议啊，进展到1617年是多么可怕的状况。当然这个是事后诸葛亮了，因为当时不管在，我相信14年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都不知道中国会发展到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我觉得基本可以想象的是，这个事情啊审慎一点呢还是有好处。如果两个人现在还有服贸，你都很难想象这个服贸会闹出多大的乱子。好，我最后再补充一个小点啊，就这个服贸当时对于台湾来讲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合理和公平的。因为服贸协议台湾是开放全岛，因为台湾嘛就是以这个全岛为单元来开放服务贸易区。既然是服贸协议，那反过来呢也会有台湾的服务业进入大陆，对吧，不然不就是这个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嘛。但是这个条约就有不平等性啊，因为中国跟台湾签订服贸协议的时候还是希望把台湾以省为单位来签订，所以台湾对于大陆的服务贸易输入是按省份来的。比如说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台湾的这个旅游业进入大陆就只能进入福建省，其他行业进入大陆的其他区域也是由各个省作为这个试点来进入的。在大陆服务业进入台湾呢是全境进入，台湾服务业进入大陆呢是只能进入几个，有点像通商口岸啊，开放几个通商口岸给台湾这样进入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服贸协议其实本质来讲，我认为也不是特别的，对台湾很公平的。Anyway，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啊，这个所谓的反服贸与反黑箱，当时反黑箱的人，比方现在黄国昌就已经开始持有反黑箱的立场，就是说跟中国的亲善贸易接触往来是很好的，我们只是反对黑箱作业，如果不是黑箱作业，我们呢就应该重启服贸货贸。现在民众党跟国民党就是在持这个主张嘛，就是现在要重启服贸货贸。但我认为服贸在台湾其实已经没有这个民众的支持度了，应该比较难。好，有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不仅反黑箱，更重要的是反服贸，就是希望台湾的经济不要依赖大陆，不要跟大陆有过境的经济往来，而有多元化。所以不管有没有黑箱，他们都会反服贸。所以反服贸派和反黑箱派呢，现在随着国民党跟民众党在立法院里面能够有大多数的控制，包括国民党最近非常的活跃，希望以这个在野党的身份，好像想要搞出很多事情来，然后这个会不会重启服贸货贸？以及两岸关系走向何处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进一步关心和进一步去看的事项。好，那我觉得我要讲的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如果有人有任何问题，不管是问题还是比如说我相信如果有台湾同学的话，你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比我了解的多得多。你可能会去补充啊，或者对我的错误的观点进行批评、批判、无情的批驳，你都可以。举手，然后就可以发言，大家可以沟通讨论一下。所以，不管你有感想、你有问题，还是有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交流交流。好，那就这样。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一期透明茶室的测试啊，我们至少知道了一个重要的技术细节，就是 Twitter 竟然没有断点重连，所以你要切换网络怎么样呢？它就结束了，哇，真是很可怕。所以以后我要多多的注意这一点啊。然后其他的功能呢，它可能在这个 comment 上会稍微麻烦一点，当然会有录播了，我会把它剪出来，然后会发在那个世界苦茶的那个音频里面。我会不会发 YouTube 呢？我觉得好像也还不错，对吧？发到 YouTube 上，这个话题好像还可以。Anyway，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因此呢，我会测试看我能不能坐满1周5天，像上班一样。所以明天早上呢，我也在每天的这个世界苦茶新闻里面再征集大家的意见。所以明天早上，我们应该星期五早上，我们会聊一聊韩国医生罢工这个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聊的太阳花学运10周年，明天第二个话题呢，我们会聊聊这个韩国医生罢工。好，那今天呢，我也会把重新的音频剪出来，看看它的效果好不好，怎么样啊？以后我们是不是还会在这个 Twitter 上，还是干脆我们就在 YouTube 上直播算了？好像技术实力都会强一点，会方便一点。Anyway，我们就之后再看。啊，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这个非常不成熟的这个透明茶室活动啊！那么我们明天早上聊这个韩国医生罢工事件，我们再见。
好，我们本期透明苦茶探讨到这里结束。透明茶室是世界苦茶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和世界苦茶 YouTube 视频节目形成高低的搭配。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透明茶室是新闻的进阶分析，YouTube 审时煮茶节目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欢迎同时接受这3个服务。世界苦茶可以订阅 newsletter 或者在 Twitter 和 Discord 查看。透明茶室暂时在 Podcast 更新，未来是否会挪到 YouTube 要看看。审时煮茶在 YouTube 搜索"世界苦茶"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在 Show Note 都可以找到链接。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 Patreon。赞助链接也在 Show Note 可以看到。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我们下期透明茶室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也敢于分享你的相信。